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按照圣经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我们也说过神给我们的情绪其实是为了我们在地上可以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但是很不幸，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情绪反而成为了我们很多的麻烦，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痛苦。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情绪的主人呢，而不要做情绪的奴隶呢？那这一方面我们就必须有一些很基本的认识我们第一方面要认识的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他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第二个我们需要认识的呢，是神做事都有一定的方法，那么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我们才有可能在情绪的方面越来越成熟。我们上一次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神要帮助我们在情绪上能够成熟，他要求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承认我们有难处所以这个承认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也提醒过弟兄姐妹，承认不只是说我有问题，是我们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负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愿意被改变，这才是真正的承认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愿意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找出一些理由，我们要更多的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在这一方面的情绪我们有难处那除了要了解以外，那第三方面我们很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我们需要求着圣灵借着圣经的真理能够给我们带出一条出路来那我们非常感谢神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主他实在是满了恩典，他给我们宝贝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主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我们情绪上有问题，我们到主的面前去，主一定乐意的来帮助我们。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了，那为什么我到主面前去祷告了半天，我这个脾气还是这样子的，我的忧郁症还是这样子的，我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还是这样子的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的不能够赦免，我的很多问题怎么为什么在这里呢？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那里神做事的方法不只是让我们去求他，神做事的方法还有下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那就是我们要顺服。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盼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当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神乐意怎么帮助我们这一方面情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会勉强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很难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他从来不逼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神尊重我们。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少人尊重我们，所以我们不习惯，我们也不理解，所以很多人有时候我说上帝为什么不逼我，我说因为他爱你，他如果强迫你，你就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人的尊严跟价值。顺服是要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要愿意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借着我们的顺服，他就能够带下圣灵的果子，无论是爱，无论是喜乐，无论是平安，无论是忍耐，无论是恩慈，无论是良善，无论是信实，无论是温柔，无论是节制，这些美丽的品格在我们身上能够呈现，都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和带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去追求喜乐它就有的，喜乐乃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它就会存在在我们的身上。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喜乐好像什么呢？喜乐好像一个影子。当我们这个人面向阳光的时候，这个影子它自己就一直会跟着我们走。但是如果我们不面向阳光，我们转过头来要去追求我们的影子，我们跑得越快，我们的影子也跑得越快，你永远抓不到它。一个人活在地上，想要追求喜乐，想要追求自我满足，他永远得不到喜乐，也得不到自我满足。而一个人在地上，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喜乐满足，那就是施洗约翰。这记载在约翰福音3:29。施洗约翰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喜乐满足吗？3:30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一个人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喜乐就会满足。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的情绪是何等的忧愁？而在那个忧愁的里面，希伯来书12:2告诉我们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极大的苦难里面，心中极深的忧愁里面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有喜乐呢？是因为他顺服。当他存心顺服的时候，摆在他前面的就是喜乐。所以神做事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我们愿意来检讨自己的问题，我们愿意来依靠圣灵，借着圣经来寻找我们当走的路，我们愿意顺服，神就帮助我们。那第三个我们需要基本的认识，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计划，我们不但要认识神的方法，更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爱。人间没有神也有爱，而且人间有很多爱很美妙的。你去看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哎呀，那个脸上啊，那个说话呀，那个声音啊，哎呦，那真是快乐。人间的爱是很好的，在圣经里面也记载着这个爱。譬如说在旧约的雅各里面4:那里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九节那里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的眼睛一看。弟兄姊妹，人间有爱的啊，我们对着某一些人，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好像他会被他强烈的吸引。人间这些爱不是不好，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间的这些爱啊，它会改变的。它的改变呢，不只是感觉会改变的。人间的这个爱啊，它的对象都会改变。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会对一个人呢有好感，我们会爱上一个人， 基本上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人的个性，一个是这个人的外表。那对女孩子来讲，个性比较重要。一个女孩子会爱上一个男人，大部分是因为那个男人的个性，而对男人而言，他会爱上一个女孩子，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外表。但是不管是个性和是外表，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啊，那不得了，非常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啊。所以很多人呢、啊，这个一下子就英文讲叫 fall in love， 好像掉到爱里面去了一样啊。人间的这种爱是神给的，是纯造人的时候让人有的。这种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兴奋，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的情绪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但是我说过，这种爱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变，而且它这个改变呢、啊，很伤感情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呢、啊，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这种感觉太奇妙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想我大概在恋爱了吧。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说，我看到他一眼，我就有说不出来的兴奋和高兴。我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好满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有人间的这种爱为什么会改变？因为人的这种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根据于被这个我爱的这个人啊，他能够带给我什么？他让我兴奋，他让我开心，他让我满足。这种爱靠不住。你看很多年轻人爱的时候爱得不得了，过一段时间不爱了，又换一个人。有一个年轻人，当他的女朋友不理他的时候，他活不下去了，要自杀了。那时候常常跟我在一起祷告，哭啊哭啊，难受。三个月以后，他爱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了。你不要以为只有男人这么没良心，说改就改。女人呢、啊，翻脸跟翻书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人嘛，人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年轻的夫妇，哎呀，结婚之前爱得不得了，结婚才没几个月啊，他就在怀疑，我是不是嫁错人了？他在怀疑我是不是娶错老婆了？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其实神希望人真正的爱啊，不是坠入情网，不是 fall in love。神真正希望人啊，是 grow into love。是成长而进入到爱情的里面。但是今天很多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着爱不了解，因为我们对着人间的爱不了解，以至于我们对着神的爱也不了解。有一个姐妹，她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秘书，有一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她对着她的老公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她一想到教会的那个牧师啊，哦，她心中就充满了甜甜蜜蜜的感觉。她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可是那个感觉真好啊。她说，刘弟兄怎么办？其实她哪里是问我怎么办，她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那个感觉太吸引她了。那我们要明白，这种感觉不一定会长久的，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变了。有一次，有一对年轻人，他们非常的相爱，都已经订婚了。有一天，这个男孩子带着女孩子骑摩托车出去，不知道办什么事，出了个车祸。女孩子的不但是腿断了，主要是女孩子整个脸都毁了。你知道吗？过不了多久，这个男孩子就跑了。人间的爱啊，真的是会变的，很容易变的。所以我常常劝那些青少年的父母， 我说当你的孩子告诉你他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不要太紧张，搞不好过三个月他就变了，没关系的。可是真正的爱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的爱不是根据那个被爱的对象能够给我什么，真正的爱乃是爱的这个人他愿意付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神要求我们，我们要爱仇敌。你想想看，爱仇敌哪里会给你好感觉？爱仇敌不会给你好感觉的。所以这种的爱不是根据于被爱者给你什么好感觉，不是。这种爱是根据于你定规你要做什么。任何真正的爱都必须要牺牲，都必须付代价。你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神怎么爱我们，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你知道真正的爱一定是付代价的。你有没有想过哪一个真正爱他儿女的父母没有为儿女付上多大的代价？谁喜欢晚上两点钟起来喂奶？谁喜欢晚上起来换尿布？没有人喜欢做这种事。当儿女晚上生病哭闹的时候，哪一个做父母的高高兴兴说，哎呀，我真喜欢晚上不睡觉就抱着他走来走去？没有的，没有好的感觉，是愿意付代价，愿意牺牲，这种才是真的爱。今天很多年轻人就不懂，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叫恋爱，我说他们叫乱爱。他们只盼望我从对方身上得什么好处，他们不晓得真正的爱是需要付何等大的代价。神是用这种爱爱我们，而且神要我们用这种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神叫我们爱不可爱的人啊，对我们来讲已经很辛苦了，但是最伤感情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神要我们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神要我们去爱那些让我们很痛苦的人，神要让我们去爱那些所谓我们的仇敌。你知道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拿着枪跑到宾州一个学校里面去杀了好多年轻的女孩子。这个人因为心理不正常，是个神经病，当他做了这么大的坏事，你知道吗？这些女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反应吗？如果这个发生在台湾，如果这个发生在中国大陆，我告诉你，这些孩子的父母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报仇，不但要报仇，不但要解决这个凶手，恐怕凶手一家都要把他杀了。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他们赦免了那个杀害他们女儿的凶手，他们不但赦免他，他们不但为他祷告，他们还为着凶手的妻子和凶手自己的两个孩子祷告。你懂不懂？这个是真正的爱。台湾社会有时候讲大爱大爱，什么叫大爱？其实爱来爱去爱自己。为什么做好事积功德，将来下辈子我子孙有福？那个大爱其实很小。今天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大爱，需要的是真爱，是像神那样子的爱，是像耶稣基督有的那种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只有这种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学会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学会去爱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的情绪才会真正的健康，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才会真的活得很精彩，
活得很快乐，很满足。
很多弟兄姊妹问我，刘弟兄啊，你讲的这个道理啊是对的，圣经确实这么说，这个爱不来的呀。我说，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神从来没有给过基督徒一个命令，而不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去执行这个命令。听明白吗？神从来没有给过基督徒一个命令，是不带着恩典，让我们可以去实现那个命令的。我们今天要承认一件事，做不来，当然做不来，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怎么做得来呢？我们这个人里面太多问题了，我们做不来的。但是要记住，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基督徒今天需要经历圣灵的大能，是在这些事情上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话，你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你愿意对付自己舍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显为刚强，不可能的事就变为可能。我们实际上要怎么做呢？神的话也教我们一步一步怎么来爱我们的仇敌。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咒骂你的人，你为他们祝福。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我们的仇敌他给我们痛苦，你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去爱他呢？你第一步就学到说，我为他祝福。你每天早上到神面前你就祷告，你说，神啊，这个人给我很大的痛苦，给我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愿意顺服你的话，我来向你祷告，求你祝福他，我愿意祝福他。你会很惊讶，刚开始你要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一千个不乐意，一万个不乐意。可是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真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发觉我们越来这个祷告越真诚。那第二步呢，绝对开始学习不要讲伤害你的人，让你痛苦的人的任何一句坏话。罗马书12章14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不要讲任何一句关于给我们痛苦的人的坏话。哦，弟兄姊妹，这个我有经验啊，好难哦。因为当一个人给我很深的痛苦的时候，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个人多坏。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越讲这个人多坏，你越痛苦。你先学着不要讲，不要讲他任何坏的地方。你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下一步要讲什么，你知道吗？你要开始想一想这个人有什么好处，你要学习讲这个人的好处。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这个更难了，这个比不讲他的坏话还要难了。你知道吗？因为伤害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眼中是一无是处啊，这种人绝对是无药可救的。可是你相信我，世界上最坏的人，他生命中都有好的地方。你如果学习开始讲他的好话，你的生命就要被改变。而且呢，如果可能，你还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为他祷告。因为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另外，你们的仇敌你要爱他，恨你们的你要待他好。当我们想办法 对那个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可以做得到说我做什么事来对他好。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当你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时候，神会给你机会，神会让你有机会看到他的需要，你就为着他的需要，你说主我不愿意，但是我摆上。你记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改变，你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做什么事呢？他为着那些伤害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改变，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圣灵就把父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有能力真正的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伤害我们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情绪的问题啊，就不是问题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些最基本的道理教给我们。我们盼望圣灵用着这些话，让我们学习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好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